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连续11个月增持黄金啊；第二个是，中国是近代才落后的嘛；第三个是，河南中学的愧疚教育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华商报报道，河南省郑州市有一个县叫中茂县，它的第三高级中学9月30号组织了一场所谓的感恩教育活动。那么在活动当中，这个家长学生的家长要求在地上跪成一排啊，然后学生呢就蒙着眼睛从家长的背上踩过去。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脚下踩的是正好是自己的父母。那有个女生摘下眼罩之后，看到跪在地上的是自己的父母，当场就哭出来啊。那么已经毕业的学生在网上说，他们以前也搞过类似的活动，不过呢，当时是让男同学趴在地上，让女同学踩过去，现在直接就让父母趴在地上，让这个子女踩过去。那中牟县第三高级中学10月7号发布情况说明，表示说学校的活动出现了不当的形式，表达歉意，但是他们的校长叫崔世伟并没有出面道歉。彭博新闻评论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感恩教育，而是愧疚教育，让孩子踩踏父母，引发孩子的愧疚感，从而让孩子服从老师下达的学习要求。那么这种愧疚教育会让孩子活得自卑压抑。那我认为呢，在中国呢，学校经常举行这一类所谓的感恩活动啊。那么从2018年11月，河南省庆阳一中就有2000名高中生在操场上给他父母集体下跪啊。那么2023年5月，郑州还是河南，商业中专的学生在操场上集体给父母洗脚啊。那么这次是让父母跪成人桥，让子女踩踏。那么这是中国人的中国式的扭曲教育，人格扭曲教育，目的就是一个，把人变成一个服从的奴隶。那这种驯服模式几千年没有改变过，只是现在更加变本加厉啊！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宣布，总理李强将会在10月9号到11号访问朝鲜，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庆祝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希望以这次访问为机会，和朝方一起啊，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合作交往，推动中朝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啊。美联社指出，李强是2019年以来访问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近期中朝两国关系升温的一个表现。那么9月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出席了93阅兵活动，不过这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进行回访，而是由李强代为前往。那么这两年差不多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包括联合国大会都是李强去，习近平不去。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份报道，习近平过去是出访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从2013年到2019年，他平均每年出访14个国家，那么2014年甚至达到了这个20个国家，但是最近几年习近平出访的次数大幅减少，今年上半年他只出访了3次，访了5个国家。那么此外，中共四中全会将会和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那么四中全会关系到人事变动和权力布局，所以习近平这个时候需要花时间在北京啊，这个掌控大局啊，所以不出门也不意外啊。第三，德国之声报道，世界银行10月7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半年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 4% 提高到 4.8%， 明年增长预期为 4.2%。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今年9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和市场零售呈现出一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他的经济指标表明，中国经济距离复苏仍然有一段距离。世界银行没有解释它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 4% 提高到 4.8% 的理据。不过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经济明年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出口增长放缓、政府债务上升导致财政刺激措施以及持续的结构性减速。那么今年7月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那么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 4% 提高到 4.8%。世界银行也许是跟着他走啊。世界银行表示，预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4.4%， 那么提高了 0.2%，那么明年会达到 4.5%， 和之前的预测相同。世界银行将全球经济增长减弱的原因归咎于经济贸易壁垒加重，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增长总体放缓。报告指出，这些因素导致企业采取观望的态度，进而推迟甚至缩减资本支出。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10月7号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两周年。那么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杀害了370多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两年后的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已经造成双方几万人的死亡。10月6号，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埃及展开间接谈判。白宫表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前往埃及参与这场谈判。那么这次谈判主要是围绕着川普总统9月29号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20点和平计划进行。那么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加沙战争。和平计划内容包括以色列军队逐步的撤离加沙，哈马斯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质，并解除武装。路透社指出，外界认为这次谈判是迄今为止结束这场战争的最有希望的谈判。那么埃及开罗电视台报道说，10月6号的谈判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并且将会在10月7号继续进行。不过到目前为止，哈马斯只表示愿意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但是没有说要解除武装以及退出加沙后的管理。而解除武装和退出加沙战后管理这两条是川普加沙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希望尽快停火。一名名叫加拉姆穆罕默德的巴勒斯坦人说，如果能够达成停火协议，我们就能活下去，如果没有停火协议，那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这是第四、第五。推特消息说，10月6号，河南省河北省沧州市的电线杆子上出现了反共标语，反标，上面写着中共是邪教。网络上的照片显示，这个标语是打印出来的，白底红字。那么除了中共是邪教这几个大字以外，右边还有一行小字，马克思信撒旦邪教，撒旦是恶魔。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此后中国各地开始频繁出现反共标语。那么今年的10月29号，戚红在重庆沙坪坝大学城的外墙投影了标语，标语写着推翻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的内容。除了悬挂横幅或者利用投影设备，中国民众还在厕所、电梯、墙壁等各种公共场合书写反共、反独裁的标语。那么这次在电线杆子上啊，那么所以现在看来电线杆子要派人守了，守桥人，有守桥人，那以后会不会有守电杆人？第六，法广报道，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被诊断为肺癌。卢思卫的妻子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卢思卫离开中国， 在家人照顾下接受治疗。卢思卫律师长期代理人权案件，2022年被中国政府吊销了律师执照。2023年卢思卫试图通过老挝前往美国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但是卢思卫在老挝被当地警方逮捕并遣返中国。去年4月卢思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国际律师团体表示，卢思卫在关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那么今年8月卢思卫刚刚刑满出狱就被诊断为肺癌，医生建议卢思卫尽快的进行手术，不过卢思卫决定观察半年再决定是否手术，原因是他在关押期间医疗保险被暂停了，想要使用医保做手术需要再连续交纳7个月的医保，自费手术最少需要5万到6万人民币。目前卢思卫没有工作，经济拮据。第七， CBS 报道，一架医疗直升机10月6号在美国加州50号高速公路上这个坠毁，机上3人重伤，其中包括一名飞行员、一名护士和一名急救员。那么这架医疗直升机的机型是空客 H-130，属于美国瑞奇航空医疗服务公司。视频显示，直升机当时在一排车辆上方盘旋，随后坠毁在公路隔离带的附近，冒出大量的浓烟。坠机没有波及到地面行驶的车辆。飞机上的3个人，一个人被抛出飞机，另外一个人被压在飞机下面。消防员和路过的民众合力抬起机身，把伤者救了出来。瑞奇航空医疗服务公司说，坠机发生的时候，这架直升机刚刚把病人送到医院，正在返航途中，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那么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3起医疗飞机事故。1月31号，一架医疗飞机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在费城坠毁。那么飞机上6人全部遇难。3月10号一架医疗直升机在密西西比州坠毁，那么机上3人也全部遇难。那么还有就是10月6号这一起事故啊，这是第七第八。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7号把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克拉克、德沃雷和马蒂尼斯，表彰他们在电路中观察到量子现象，让量子世界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那么评委会认为3位科学家的发现为下一代量子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量子密码学、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传感器等等。那么3位获奖者当中，克拉克83岁，他出生在英国，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德沃雷特70岁，出生在法国，他现在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的教授。那么马蒂尼斯68岁，出生在美国，他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那么3位获奖者会平分100万欧元的奖金。这是第八、第九。台湾赖清德总统10月7号接受美国Primary 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如果台湾被中共吞并，中国将会有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跟美国竞争，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后还会冲击美国本土利益。赖清德还说，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让习近平永远放弃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那么川普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赖清德在这次采访中谈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们比较理解的事情啊。不过有媒体分析认为，赖清德这次采访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采访他的记者叫塞克斯顿，是川普的支持者，并且跟川普的长子关系非常好。通过这个节目发声，赖清德能够向美国的保守派听众明确地阐述台湾的立场啊。这是第九、第十。红星新闻报道，中央电视台10月5号 他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的天气预报发生了播出事故啊。那么这次天气预报大部分城市的气温都报错了，原因是中央气象局使用了过去一年同一天的气温数据啊。那么新闻联播之后就是天气预报啊。那么天气预报原来这个节目不是中央电视台自己制作的，而是由中央气象台直属的叫华风气象传媒集团制作，那么中央电视台只是负责播出啊。那么10月6号中国很多城市的实际气温和预测气温相差了十几度，而且错得离谱的是杭州预报的气温是19到21度，实际气温是27度到37度，整整差了16度啊。红星新闻说10月5号的天气预报只有上海、石家庄、南宁、海口、广州几个城市的预报是准确的，原因是这些城市的地方气象台及时核对了数据，并且对中央气象局反映了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气象局或者是中央电视台都没有发布纠正的纠错的声明，也没有公布问题的原因啊。那么这次事故引发了中国网友广泛的关注和嘲笑，有网友说以前中国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现在连天气预报都不准了，都不是真的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啊，中国连续11个月增持黄金啊。那么财新网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公布中国外汇储备33,387亿美元，环比上升了165亿美元。外汇管理局解释说，外汇储备上升主要是因为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原因啊。啥意思呢？那么外汇储备是按照美元计价啊。那么当美元汇率下跌，外汇储备的表现它的表观数据会增加。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外汇储备比如说原来外汇储备有100亿美元，50亿是美元，那50亿是美国国债啊，那50亿啊，那么另外50亿是欧元啊。那么欧元呢每加在一起啊，这是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总共是100亿美元。那美元的汇率下跌，那原来的美国的这部分的资产价格不变，还是50亿。那欧元原来美元价格下跌，那意味着这部分资产的价格就上升，那它的美元的价值就上升。所以美元汇率一下跌，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就这么来的啊。那9月份的美元指数是97啊，比8月份低，所以外汇储备就比8月份要多。那么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块就是美国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9月份下降了8个基点，从 4.22 下降到了 4.14。 那么国债收益率下降说明什么？说美国国债的价格就上升了。那美国国债价格上升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大概7-8千亿啊，那外汇储备也会增加，大概这100多亿美元，美国国那100多亿外汇储备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全球长期债券市场上涨，它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9月份降息啊。那么美联储是9月17号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那么利率区间是 4% 到 4.25%。那么另外这个欧洲跟英国等中央银行，这两个地方中央银行比美联储更早完成了货币政策的调整，所以他们就没有调整。那么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两个月在33,000亿以上啊。那么与此同时，人民银行持续的小幅增持黄金啊。外汇储备公布的数据是截止9月末，中国的黄金储备是9,406万盎司，相当于多少呢？因为我们用简单的数据，相当于2,100.94吨啊，我们大数就是2,101吨 一吨，2101吨，这是中国账面上给大家看的这个数据。但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持有的黄金储备应该将近5000吨，而不是2101吨。那么9月份公开账面数据啊，9月份人民银行增持了黄金40000盎司，8月份是60000盎司，那么9月份比八月份略有下降。那人民银行是连续11个月买黄金啊，那么从2024年10月到现在，中国本轮增持黄金总共有126万盎司。那么今年3月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美元每个月都买黄金啊，但是每个月买黄金的数量都不超过10万盎司的规模。那么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数据表明，今年7月全球中央银行买了多少黄金？买了10吨黄金，比今年1月份18吨啊有所回落啊，今年1月份是18吨啊。那么截止今年的7月份，全球5大黄金央行买家分别是波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土耳其啊。那么市场人士指出，黄金价格高企是全球中央银行增持黄金放慢的原因啊。那么伦敦现货黄金的价格9月份涨了 12%， 从3445美元一盎司涨到了3858美元一盎司啊。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吴金铎撰文说，如果黄金价格持续上行，全球非美国家官方持有的黄金储备将会很快超过官方持有的美债规模，就是黄金储备会超过美债的规模啊。他认为挑战美元的地位可能不是各国央行的增持黄金的目的，不过各国政府和央行确实在分散资产配置啊，降低对美元资产的过度依赖。这件事情主要是川普总统的关税战。川普总统一系列的关税战，包括其他的一系列非关税措施，对美元的冲击很大，所以黄金被抢购的后果就是黄金价格持续的暴涨。那么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大家对美元资产的不放心啊，就这个意思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讲讲第二个主题。中国是近代才落后的嘛？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一下啊。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下，我们趁着最近这个十一黄金周，我们来讲讲这些议题。那有关近代史，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术啊。这个话术讲什么呢？讲中华文明。中共的话术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非常的发达，领先全世界啊，只是近代才落后啊，近代落后之后就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所以才有所谓的百年屈辱之说。那么中华文明是近代百年才落后的吗？我最近看了一个帖子，其实我看过很多类似的这些资料啊。那么最近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很有趣，他把中外的历史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啊。这个帖子就问谁将社死啊？那我原本是想做一个节目，来讲这个中国跟西方的历史上的对比啊，但是实际上得没有时间做这节目。那他能用一个帖子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吧，讲讲这个帖子啊。那么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就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啊，中国发生了什么，西方发生了什么。他讲的比较完整，所以我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会比较有意思啊。我先来讲讲 中国使用甲骨文大概是距今36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埃及人已经用沙草纸记录了一元二次方用来计算三角形的面积的公式。埃及人用沙草纸或者叫纸草啊，那记录了一元二次方来计算三角形的面积啊，他们已经有这个了啊。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兼爱天下，那这个时候呢，欧几里得已经完成了几何原理的数学著作，奠定了数学的基石啊。孔子周游天下，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对皇权绝对崇拜啊。那古希腊就成立了人类最早的陪审团制度啊，那么普通人的意见和权利得到重视和善待啊。中国战国时期啊，龙阳君手握着阳柱，演绎着龙阳之号，断袖之癖啊。而此时的阿基米德手握杠杆，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撑起整个地球。”杠杆原理问世啊。那么，而且同时呢，古希腊的叫埃拉托斯尼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以及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压制异端。古罗马已经攻克了混凝土穹顶技术，所以当时他们盖出了一个万神殿，突破了建筑的极限。这是古罗马在建筑学上面。而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典，它奠定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中国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古罗马圆形竞技场落成，它集数学、建筑学、工艺之大成，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到了中国的唐朝宪宗时代啊，那么各地叛乱四起，白居易做了琵琶行啊。而此时阿拉伯叫阿波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智慧宫，这个智慧宫尽收古希腊古籍以及各国文理史料，它成为当时文化与学术的最高殿堂，对全球文明史料的保存创下了不世功勋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叫智慧宫啊。而到了北宋啊，那理学家陈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时英国牛津大学成立，北宋啊。那么当南宋向金国割地称臣啊，秦桧迫害岳飞的时候，英国的剑桥大学成立。这蒙元帝国开国皇帝忽必烈呱呱坠地，英国签署了大宪章，英国国会成立。元朝开科取士，指定四书五经作为考试专用书籍。这个时候的意大利已经有了医学院，并且设立了解剖学的课程。到了明朝，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兵败被俘啊，这个时候的意大利已经诞生了专利保护法，德国开始活字印刷啊，明孝宗整顿吏治，铲除宦官啊，哥伦布根据地球是地圆说的原理，航海发现了美洲大陆啊，明朝宁王之乱，正德皇帝御驾亲征啊，麦哲伦以3年的时间航海地球一周，他通过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此时的达芬奇啊，精彩绝世，他的手稿中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坦克车和直升机的设计啊。那么到了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啊，那么荷兰就成立了股票交易所，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全力开发亚洲。当崇祯帝凌迟袁崇焕，京城百姓争而食之啊，西班牙已经开始用金鸡纳霜啊，或者叫奎宁治疗疟疾啊。 那么而此时的英国成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植物园，保护这个濒危的植物。那么这一年呢，这个荷兰的显微镜之父叫列文虎克降生，英国的细胞 发现者胡克出生，那么明朝朋党之争，李自成起义，这一年笛卡尔发明了坐标，美国哈佛大学成立，同时呢，这个托里差利测出一个标准大气压大约是760毫米的水银柱，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美国的运通银行成立，英国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法国物理学家傅科证明地球的自转，康熙帝上演九子夺嫡，这个时候耶鲁大学成立，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德国实行了义务教育，英国实施了公务员财产公开制，法国人开始炒股票，那么曹雪芹写出《红楼梦》，那这一年这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相继问世，那么嘉庆帝拒绝和英国建立邦交，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的托马斯杨完成了双缝干涉实验，对波动光学建立做出了贡献，那么袁世凯送给慈禧太后一辆奔驰车，中国人这一年开始使用煤气灯，而此时的英国它的地铁，伦敦地铁已经运行了30多年，光绪帝亲政，这一年日本的任天堂公司成立，那么义和团风起云涌，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这一年呢，这个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布，同一年他们又发现了化学元素镭，而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人类的第一个遥控器，并且获得了美国的专利。那么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成为绝响，这一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美国的 IBM 公司成立，到了现代，中国大炼钢铁，除四害，哥德摩尔在硅谷实验室发明了集成电路，人类就进入了芯片时代，这个文革十年一场浩劫，中间有很多，那中国曾经官方认证人体注射积血，有病治病，无病强生，而这一年美国的医生叫托马斯斯塔茨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肝脏移植手术，那么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破解了基因调控密码，荣获诺贝尔奖。我们大概就讲这些啊，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原来牛津大学是在北宋时代边就已经成立了，所以你看看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比中国领先多少，所以中华文明跟欧洲文明跟阿拉伯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领先过，从来就没有领先过，中国在干什么啊？这些年呢，西方国家让你抄，抄着抄着就真的以为是自己厉害了，其实结果别人不让你抄，你会回去的啊。好吧，大概我们就讲这些吧。我没有把时间讲，因为讲时间的话会很沉闷，但是大体上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有概念，就是我们在很多很多很多的错觉当中，就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史感觉非常遥远，其实中国古代史距我们并不是很遥远啊，并不是特别遥远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要经常讲这些东西啊，讲这些东西让大家理解我们所谓的叫什么，习近平讲的文化自信啊，那叫什么，他习近平所谓的文化自信其实就是夜郎自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Alan CCC， 谢谢情绪。看过一个东西方年代对比，其实中国从来没有发达过啊，一直落后，远的不说，就说日本，我看过一段影像，日本的60年代就过着中国现代的日子，60年代中国还在挨饿，根本没有可比性，也不知道自豪感和盲目的自信从哪里来。中共洗脑。情况上月旅行回来，恶补王老师的视频，听到北航有学生想退学，被批为北航容不下他的野心，感到非常的悲凉。我常去世界各国名校打卡，虽然惊叹于剑桥校园的气势恢宏，但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北海道大学的校训，只有简单的三个词 ：boys be ambitious 啊，野心啊。这是该校事实上的第一任校长，美国教育家 William Smith Clark。150年前在马背上喊出的名言，年轻的学子们如果没有野心，那只能沦为和平时代的人矿啊，战争时期的炮灰。没有想到 AI 都蓬勃发展的这些年，在盐碱地上野心还是个贬义词啊，没有野心就没有发明创造，无法先破再立，文明也不会有进步。借王老师的频道，真诚的想把这句校训送给所有的学弟学妹们 ，Boys and girls, be ambitious 啊。野心呢？中国还有一个词叫野心家啊，野心家是贬义的，为啥？野心家要夺权啊，篡权在中国是谋逆之罪，大罪，要灭族的啊。情况看了前几天关于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节目，我深刻的感觉到国人真的对二元因果颠倒等等思维深入骨髓啊。我之前和其他人说岳飞是被皇帝杀的，很多人一直认为是秦桧害的。我说岳飞整天说迎回二帝，主动要求皇帝立太子，岳家军的称号等等，都在自寻死路。可是很多人认为岳飞做的没错，我告诉他们，不是你需要共产党，是共产党需要你。他们却说共产党保卫他们，我深感无力。国人需要怎么样才会学会思考？提问：如果说中国一直落后，民族自豪感跟自信心一直是个伪命题吗？不管落不落后，其实都是伪命题。民族自豪感，你自豪啥？那些人干的事情你自豪啥？跟你有啥关系？你啥都没干你自豪啥？你自信啥？就算有人很厉害，很创出了不世功勋，跟你有啥关系？因为你是中国人吗？是因为你有这个血统吗？这件事情我看过一个视频，就讲的这个道理。对呀，这个民族干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但是你没干啊，你自豪什么？你自信啥？对吧？你干出来了，你可以自豪，你可以自信啊。所以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跟民族自信心，跟中国落不落后其实也没有关系啊。 就算中国文明一直很发达，一直很牛逼，也不是你牛逼呀，是以前的古人牛逼，对吧？你自豪啥？因为你跟他是亲戚嘛，你也不是他亲戚呀，对吧？你自豪，因为你是中国人。那地球上的人怎么办？观点：2021年世界开始恢复正常，中国人还在天天查核酸。观点：奥运没有一个项目是中国的，日本有柔道、空手道，韩国有跆拳道。观点：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就一直落后，不是中华革命。你没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不是中华文明一直落后，一直就落后，从甲骨文就落后啊。我们刚才讲了，从甲骨文就开始落后啊。现代所有的衣食住行其实都是西方文化、中亚文化传进来的啊，没有，不是工业革命之后一直，不是就一开始就你就一直是落后的啊。观点：这段时间身边不少人都深信中国的大学教育稳坐亚洲第一的宝座，被各类 QS、TAFE 试等国际排名来回忽悠的心花怒放。可一旦日本人再添一枚诺贝尔奖，那些原本激昂的论调瞬间晋升，仿佛一阵清风吹散了虚幻的繁华，让人重新面对真实的差距。没有差距，没有差距是属性的差异。中国基本上没有教育，中国没有教育。我一直认为中国就没有教育，中国有的是训练、练习，不断的练习，哪有什么教育？哪本教科书，照本宣科，没有教育。教育不是这些，教育有交流、有传授、有讨论、有激发、有激励、有启发，这才教育。有针对性的输入，而有针对训练或者练习是其中教育的一部分，但这基本上是中国教育的全部。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练习，练习不是教育，练习不是教育啊。所以你说中国的教育有多厉害，其实中国的不是教育厉害。所以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上来就告诉你，你要苦学才能成功？为什么？因为这背后意味着，如果你要成，就意味着背后大量的练习，而练习是枯燥无味的，没有意思的。你必须吃苦，这件事情就是苦差事，它并不是学习，它并不是教育的过程，它是个练习养成的过程。所以中国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教育，中国只有练习，各种练习，拿本教科书跟你讲，讲完之后就练习，不断的练习，仅此而已，哪有什么教育。然后就是各种 KPI。 现在的中国的各个大学有针对性啊，什么 QS 排名，这个排名那个排名，你这个排名要这个是吧，好，我就把这个练出来交给你，数据练出来交给你，于是中国大学排名全部跑到前面去。跑到前面去有什么用？没有用。中国跑出来的学生都是因为他们优秀，不是因为这个大学厉害。本来那些孩子就是优秀的孩子，再经过训练就可以了， OK 了，跟中国的教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是这个学校教育出来的，是他们自己打怪升级爬出来的啊。观点：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知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西方发展是奉天之道，以客观规律为天，展开能动性的各种探索和迭代，成长到现在。而中国则是以当时的上位者为天，加上儒家文化的洗刷，走上了行人之道的路子，那是那种容易放大人性之恶的道路。为了上位者的权利，2000年都走不出来，悲哀。 提问，请教未来在编老师的职业前景。关于财政和少子化冲击，很多小学和幼儿园已经出现了关停、合并的状况，估计十年内将会影响到中学跟高校。届时高校编制老师，特别是小众专业的老师，可能面临校院系裁撤、课程改动等不稳定的因素。请教王老师，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真的，一定会出现的呀。高校在编老师会不会面临裁撤或者是变相裁撤？一定会呀。只不过我跟大家讲，你要去看一下人口，应该未来还有15年的时间。就是说中国的高校的人，高校的在校人数会一直涨，一直涨到38年，我印象中是38年，好像是，你去查一下吧，查一下人口数据，你知道。然后38年之后到个顶峰，然后就开始快速的下跌，大概是这样。怎么应付？对于从事教师行业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应对？没什么好应对的。你想一下，洪水从这边来，你就是往高的地方跑呗，跑得过就跑，跑不过就会淹死，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已经知道远处已经看到洪水往这边跑了，该你怎么办呢？但是时间还有一点时间空间，这就我就讲过，这有点像泰坦尼克的沉船。泰坦尼克从开始撞上冰山，开始知道这艘船要沉了，到它沉下去用了多长时间？2小时40分钟。2小时40分钟，你可以看一场电影，看两场电影啊。你看完两场电影，船再沉下去，那你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先跳，你也可以选择先看完一场电影再跳也行，还有1个多小时啊。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跳，结果最后沉的时候把它淹死了，很多人都淹死，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所以没什么好应对的，没有什么可应对的，就是选择跳船的时间问题。你要离开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你有可能会被裁掉。你确认，你当然你可以确认一下，我不会裁，你有这个信心我会是最后5个人其中的一个，那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跳船的问题啊。提问，国产电动车自燃事故在国内频发，难道出口外国的品控或者标准不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那出口那么多比亚迪，就没有一起自燃事故的报道吗？好像是没有，所以你可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马路上开。很多人讲说，现在我那天我看见有人说澳洲现在很多比亚迪的车在跑，在马路上跑。我不知道澳洲有没有网友在，你跟我们说说，你们是不是看到很多比亚迪的电动车在马路上跑啊？我没有看到，美国没有，加拿大没有啊，加拿大没有看到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墨西哥应该有比亚迪的车吧？我自己感觉啊。情况就近看看台湾的高校便足以说明问题。台湾大学的学术氛围是大陆高校望尘莫及的。我曾经在台大交换一个学期，亲身感受那种思想碰撞的活跃与学术讨论的严谨。毫不夸张地讲，台大堪称华语世界言论最自由、学术最扎实的大学之一。那种开放和深度，在大陆高校的校园几乎难以寻觅。我都讲过，北大清华出很多人才，原因不是北大清华很厉害把他们教出来，是北大清华本身就吸纳了中国最厉害的学生跑到那里去，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把课本扔给他们，照本宣科一下，然后实验室搞一下就可以了呀。没有教育，没有教，剩下的就是几个拔掐尖，然后几个 几个名师再划了一下，有项目有资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的是什么？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普遍的，普遍的，汇集所有人的，汇集所有学生的一致性的条件，这才叫教育。你的掐尖那叫教育，那不叫教育啊。观点：民族自豪感这个词儿很可笑，强行把个人和群体绑定在一起，就是跟你为一个你没干过的事情感到自豪，这不是很可笑吗？啊，你为你没有不具备的能力感到自信，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对不对啊？情况说起中国人的自豪感，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加拿大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大股东是香港人，有一次大股东到来，召集所有的员工开了个会，发表讲话，会后有两个中国人同事说，我太自豪了，我们的公司股东是中国人啊，这不就有病啊，这就是病，这是病啊。观点：中国文化在拿人当矿这一点已经根深蒂固几千年，如果全世界都停在奴隶制，那中国文化和制度确实非常先进啊。观点：中国现在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还是唯一传承没有断过的文化，但希腊罗马的文化没有断过，美国就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者，美国如今的民主、公民、共和、法治、议会、宪法就传承自希腊罗马啊。情况很多时候知识的偏差并非源于理解能力，而是信息本身就被加工过了。说得对，非常正确啊！就加工完了以后打到你脑子里啊，就是骗你，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啊。台湾和大陆出版的译著差异很大，这是我后来才逐渐体会到的。我过去对不少书籍有误解，并不是因为我读的不认真，而是因为大陆版本在翻译过程中早已经被删改重写，甚至连故事的核心情节都有所改动。也正因此，我所接触的知识和国际原版之间天然存在一道看不见的鸿沟，难以真正和海外接轨。他就是骗你，纯粹就是为了骗你。所以中国的那些译著本身就有问题啊，他就像这个网友说的，已经加工过了，结论可能都是反着的啊。情绪这一期有关东西方历史的比较，如果说给国内小粉红听，他们会说西方的历史是假的，这一期绝对经典。最近不是有一个浪潮说西方伪造史吗？这是什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愚昧化的进程，就是中共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存在，他默认，他不做声，他让他搞啊，让他搞啊。情绪这期绝对经典，有孩子的可以给孩子看看，给孩子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没关系，我们以后会经常讲，我会经常跟大家讲讲这些中西对比的事情。这非常有必要，因为中共的我经常讲，我们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历史文化这一类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共重新伪造了一个历史。历史很重要，因为历史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为你自己来自哪里，你自己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从历史来，你对自己的判断。所以他伪造了一个历史，你怎么抵抗？抵抗不了，根本抵抗不了，个体没办法抵抗。但是我们有条件什么？我们有条件让自己明白过来。观点是这样的，我是搞社科的，社科本来是教人变聪明，但是国内很多社科是被阉割过的，有些连结论都变了。是的。观点：上海圣约翰大学曾经是中国上流社会 和从前中产阶级一个亮晶晶的品牌，上流社会啊。中华民国前总统严家淦、国防部长于大为、建筑家贝聿铭、电影老板周文怀、文化人沈建志、左派影星傅奇都是圣约翰的学生。1897年设立，1952年中国解放而倒闭，短短才70年，不但对中国的开化教贡献良多，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两三代体面而端庄的中国人。自己拒绝了人家的善意，理由是帝国主义，关起门来折腾了半个世纪，还是把下一代送去美国。这就多了，你要说这个大学，清华、北大，西方帮你建立的大学，那就太多了。中共对大学教育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罄竹难书。院系调整，什么叫院系调整？就是把各个大学拆掉，把非常强大的大学拆掉。为什么拆掉？因为大学是什么？大学是文化的堡垒啊，这个人类文化储存在哪里？储存在大学里。人类的文化，大学是集文化之大成，全世界都是一样，全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文化的堡垒。它一方面它积蓄文化，另外一方面养成文化，它产生新的文化。所以大学很重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谁动自己的大学，谁就是什么历史罪人啊！这共产党，你动共产党一上来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目的是什么？摧毁大学。所以共产党干的事情都是最坏的事情，他很清楚，很清楚什么是要害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没了吗？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